同意，同意，我同意。不过是不是只有这三样呢？不是，这三样都是比较外表的一些东西，就使我们的物质生活比较丰富，使我们能够过得比较好，在这个地上可以很多的方便。但是这三样不是最重要，或者是有比它更重要的。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世界有财富、有能源、有资讯，他们的社会也不见得会好。那当然我的好就是很多方面，不单是外表的好，还有里面的好。我觉得有很多的国家，特别最近这几十年资讯比较发达， 你还是觉得这个世界上很多人在寻求人生的意义，你还是觉得很多人还是活在无奈还有迷茫的当中，因为这些的东西没有办法给人能够真正找到人生的意义跟价值。在这些很富裕的国家，自杀率还是非常的高。其实耶稣早就知道这个时代的一些的情况，在他的那个时代，他已经看见这个时代最主要的一些的问题。主耶稣不但注意他们外表的，主耶稣注意他们里面的。他没有从物质的这个角度来去看世界的情况，他乃是从内在的属灵的程度来去看世界。那么你说除了这三样，这个世界还需要什么呢？除了这三样，这个世界还需要什么呢？我觉得还有两样，一个是爱，一个是智慧。一个是爱，另外一个是智慧，两个都是里面的东西，两个都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找得到。因为耶稣就是爱的源头，是爱的化身，耶稣也是智慧的源头，也是智慧的化身。所以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他要把爱跟智慧来赐给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。我觉得今天太多的人太可惜，他们找不到这个人生最主要最重要的东西。主耶稣有一次他就问一个问题，他说，我可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的呢？我可用什么来去比这个世代，也可以说这个世代的人呢？我们再读这一段的经文一遍，我读给大家听。我可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，我们向你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向您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；人子来了也吃也喝，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。耶稣用当时候的孩童在街市上，很多时候模仿大人的一些的动作，他们在街市上来在那边扮演大人，来做一些实际情况的事情。第一个，他们吹笛；第二个，他们举哀。曾经有一个记者，他访问一个过路的人，他就问他，他说，你认为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？那个人回答，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管。那这个记者说，哇，你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就找到两个这个美国最大的问题呢？美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第一，我不知道；第二，我不管。其实耶稣时代也就是这两个问题，也就是这两个问题。第一个，我不知道；第二个，我不管。我不知道是智慧的问题，我不管呢，是爱心的问题。智慧与爱心，我觉得 当个时代失去了目标，当时代失去了方向，失去了真理，甚至失去了自己里面的良心。我们来看看耶稣时代的特征是怎么样的，然后也看看耶稣时代的特征怎么样跟我们这个时代来做一个比较。这个时代好像什么呢？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，那第一个特征就是漠不关心。怎么说漠不关心呢？耶稣说，我们向你吹笛，你们不跳舞；我们向您举哀，你们不捶胸。吹笛是什么事呢？吹笛就是家有喜事，譬如说新郎迎亲啊，寿星祝寿啦、啊，或者孩子出生啊，或者欢庆的一些的事情，他们就会吹笛。那当他们吹笛的时候，很多人就闻笛起舞，就在那边跳舞，是最自然的一件事情。但是这些的人看到吹笛的时候，他们怎么样？他们摇摇头，他们撇着嘴，那就走开了，一点都不管。举哀呢？举哀就是家有伤心事，就譬如说父母过世了啊，婴孩夭折了，亲人遇难了啊，当事人都会愁容满面，然后心灵非常的恶劣的一些的心情。那但是经过的人呢，他们看见怎么样，他们都没有反应，漠不关心。人家高兴你也没兴趣，人家哀伤你也没兴趣，这个是什么？就是我对您的事一点都不关心。圣经叫我们与喜乐的人同乐，与哀哭的人同哭，奈何这个时代就是吹笛不跳舞，举哀不捶胸。你的事跟我无关，我全部不感兴趣。所以当时的时代的人呢，就是麻木不仁，变得目实心肠的人。那你说这个时代呢？这个时代也是一样，也是漠不关心，你的事跟我不痛也不痒。那弟兄姐妹，我问你呢，那如果什么事都不关心，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呢？自己。最关心的就是自己，跟我有关的我就关心，跟我的兴趣有共同的，那我就会跟你聊天。所以今天呢，很多人他说你要跟人谈话，特别跟那些不太熟悉的人呢，来提起他们谈话的兴趣的话，你一定要谈他们有兴趣的事情。所以有一个秘诀呢，他们就教说，如果对方带着小孩的话，你就谈他的小孩。哇，你的小孩很可爱哦，哇，他两个眼睛就睁开了。如果你带着小孩，你说我的小孩很可爱啊，他瞪你一眼，那关我什么事？所以你要讲他的小孩怎么样，你要讲你对他的小孩的观感是好的观感，然后呢他自然就会跟你聊起来了，慢慢呢你们两个就可以有一些的话题可以讲了。但是今天呢，有很多很自我的人，很不成熟的人，到一讲到别人的事情的时候，他又怎么样？他又回到漠不关心了，他又不理了，也不睬了。所以这个时代就是一个漠不关心、麻木不仁的时代，就是跟十五节，那我们这里是第十六节开始，十五节呢，耶稣讲了一句话说，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，就是跟那个刚刚讲的那句话成了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。弟兄姐妹，爱的反面是什么呢？恨。但是我觉得爱的反面不是恨，或者是、最 最厉害的还不是恨，爱的反面是什么呢？如果不是恨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冷漠。我不管你做什么事，我都不管。冷漠，对善行我们不管，人家做了好事我们不管。有什么好事在我们的面前发生，有什么值得我们高兴的，为人类的那个人的本性来值得高兴的一些事情，我们不管。我觉得人际关系有时候就下到一个沦亡的一个点了，就是你做的不关我的事，我岂是看守我的弟兄的呢？这句话就是该隐说的，他是杀了自己的弟兄，然后就说这个不关我的事，我岂是看守我的弟兄的呢？又好像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比喻里面，那个祭司跟那个利未人一样，不管，因为这个人他被强盗打了半死，我碰了他，我会沾了他的不洁，所以我不管。人类的人际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地步。那不单对善行我们有一种的冷漠，那对恶行我们也是有一种的冷漠。那周边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的，我们麻木不仁。那现在要登在报纸上的头条呢，不是杀了一个人，要怎么样？要杀了很多人。那杀了几个人也可能已经挑不起人家的来读的兴趣，所以要把一个很刺激的，就是从来没有看过的那种的恶事，然后就写出来，人家才会去看一看，才会去看一看。主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他说在末日的时候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而且有些假先知要出来迷惑多人。那注意第十二节，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。我以前读这一节啊，我读不懂，我读不懂，我不知道你读得懂读不懂。那要读不懂呢，你要也要读，你才知道你读不懂。有一些人呢，读懂了，其实他是似懂非懂，因为他没有读到那里面的那个关键所在。那我读不懂呢，是因为我读了很多遍，我说这个跟现实的现象不太像。为什么不像呢？这句话应该颠倒过来才对。因为许多的人爱心冷淡，所以不法的事才增多嘛。大家同意吗？人的爱心冷淡才会去做不法的事嘛。那为什么调过来呢？不法的事增多了，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呢？大家明白耶稣的那个逻辑吧？哎，后来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了，人看多了，麻木了，人也没有觉得要去管要去理了，人的爱心就会渐渐冷淡麻木了。爱的反面不是恨，到底是什么呢？就是冷漠。这些年间呢，有一个社会的问题，就是一直引起广大的这个关注，就是在路上如果遇到跌倒的人，要不要扶？扶还是不扶？中国人我们是礼义之邦，我们助人为快乐之本，我们的文化一直就是要有良知。那对于这一种的背景，这个文化的长大的人，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啊，那还要问要不要服？当然要服了。不过只因不法的事增多，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。为什么呢？ 我举一个例，2014年2月的时候，在福建有一个廖某，他就开车回家的途中，就发现一个骑摩托车的一个老人家，就摔倒在地上，所以他就下车来去照顾，然后扶他起来，然后送他去医院，然后到了医院检查了以后，然后那个老人呢就反诬告这个廖某是他撞他的，那很无奈啊，对不对？那幸亏廖某呢，他的那个车哈、有安装了一个行车的记录仪，所以呢就表示他的清白。这个老人呢，看没办法，然后就道歉一句就算了。那这个呢是好的结局啊。有一些啊、真的要赔钱呢、你没有办法证明自己没有撞到他，因为老人家嘛，他们这些有需要的软弱的人呢、他们当然会得到人家的同情，所以也有一些的情况，他们就是要赔了，要赔钱呢，你没办法，因为那个时候死无对证。所以后来的一年的春晚呢，他们就有一个小品，那个小品呢就是名字服还是不服，服还是不服，有一个台词呢我觉得发人深省的，他说人倒下来还可以扶起来，人心如果倒下来就扶不起来了。弟兄姐妹，现在我们看了很多不法的事增多，我们的心都冷淡了，我们觉得还是不关我的事好，你插手了可能自己惹来很多的麻烦。身为基督徒，我们面对这些社会的问题，我们应该怎么反应？圣经给我们一些什么教导呢？我等一下会回答这个问题，等一下回答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大家不必担心。听说在浦东，上海浦东的地铁二号月台那边有一个广告，我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，我听说的时候是大概2年前，那就写了一个这样的字，然后旁边呢还有2行的小字。那这个呢，你如果看黑色的就是简体字的爱，如果加了中间的那个部分呢就是繁体字的爱，那你就可以发现简体字的爱是缺了什么？心。那大家要知道，我现在不是跟大家讨论繁体字好还是简体字好，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字，也是当时候在中国的这个地铁的月台上面，他有一些发人深省的一些的看见。他旁边写了2行字，他说字可以简化，爱岂能无心呢？哇，讲得太好了，太棒了，一针见血就指到今天社会的问题，就是我不管，我不管，我不管呢，主要就是我根本心就不在了，我没心，我也无心装在你要讲的话，无论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，我一点都不需要知道。如果没有心怎么爱呢？没有心怎么爱？所以中国的造字 早期的时候，这个繁体字呢就把爱放到里面去，这个是我们人际关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，就是有心。我觉得我们太舒服了，我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，虽然我们有压力，不过活在这个时代呢比上一代的人呢舒服得多，所以我们的小孩呢他们都在安逸的这个环境里面长大，就更难 能够明白这个民间疾苦啊，人家彼此守望相助的那种的情况就很难了，因为大家都是很舒服，所以你躲在你的安乐窝，我躲在我的安乐窝。我觉得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小心哦，要小心。这个世界有一种的陷阱，这个陷阱是什么呢？就是安逸，太舒服了。大家如果上一代的啊，可能就知道家里有米缸啊，就是放米的。啊，那老鼠呢？有时候很喜欢就在那边呢，就去偷吃。那老鼠掉到米缸，或者是跑到米缸里面去，如果里面有米的时候，怎么样？哇，不错哈！所以在那边呢，如果算定这个主人呢什么时候会来，那他不来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躲在里面呢，哇，大吃哈！可以在里面呢享受享受，很安逸的一个，很满足的一个事情。不过当米缸有米的时候没问题，当米缸没米的时候，你跳了下去怎么样？哈哈，上不来了。因为太多时候你太安逸了，你都没有想到我跳下去然后怎么上来，因为一直以来你都太安逸了，不需要爬上来的。弟兄姐妹，混下去很简单，混上来呢就不容易了。混下去很简单，今天在安逸的时候你可以很懒散，你这个物质的生活你存了一点钱，你就觉得我根本不需要管别人的事，我也不需要去看什么，我也不需要吃苦。所以在安逸中，有时候我们就丧失了自己，那要小心哦，要小心哦。你混下去很简单，混上来不容易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还是找一点有意义的事来去做，找一些有需要的人来关心，找一些侍奉在教会里面可以承担的。要不然呢，我们安逸安逸，一个不小心主耶稣再回来了，我们都没预备好了。这个叫安逸的陷阱，千万不要说我不管，我现在活得好好的，我就不管。没有，我们要接受一些受苦的挑战，不是要拿苦来受，乃是有时候真的要接受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那让我们的人生啊不会一直就在那个安舒的陷阱的里面。好，这个时代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莫衷一是，莫不关心，莫衷一是。圣经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，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，人子来了也吃也喝，人就说他是贪吃好酒的人，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。施洗约翰大家都知道，他来了，然后他一出场的时候就是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那约翰呢，他的样子呢，他的长相呢，就跟普通人不一样，他穿的这个骆驼毛的衣服，然后呢他吃的是蝗虫野蜜，然后呢他就住在旷野，所以就是根本就像一个是外星人一样，根本就不像他们中间的那个城市人。所以他出来讲道的时候，哇，还有他的讲道也蛮凶的，那讲悔改，不单讲悔改，还形容的非常的细腻，说如果不悔改呢，那个斧头哦就在快要砍下来了。哇，如果你听了，你走经过来听他讲到，你会觉得怎么样？觉得他神经有毛病，是吗？这个不是我说的，是他们说的。被鬼附就是什么？神经有毛病嘛。人家说他是被鬼附的， 但是耶稣来了，耶稣也是说天国近了，你们要悔改。不过耶稣的生活形态呢，跟施洗约翰的生活形态不一样。耶稣呢，他又吃又喝。税吏请他到家里吃饭，他去不去？去不去？去。法利赛人请他去吃饭呢，他也不拒绝。所以人家就说耶稣是什么？贪吃的。那你说是不是什么都不是？你不吃不喝，人家说你被鬼附；你吃又喝，人家说你贪吃好酒，是税吏的朋友。其实两种的方式，如果是一个真实要寻求真理的人，那你不喜欢这个，你喜欢这个啊？你不喜欢这个，你喜欢这个啊？那就是两个中间选一个。那他们呢？他们是怎么样？两个都不要。那他们要什么？很可能他自己都不知道。总而言之，我感觉不好，我就不要。如果诚心面对真理的人不是这个样子的，他会选择其中的一个去接受。那我觉得呢，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就刚刚回应他刚才讲的那句话，吹笛不跳舞，然后举哀不捶胸。约翰来了是要他们举哀的，要他们悔改的，要他们反省的，要他们流泪的，就好像宣告一个审判的信息，要他们哀哭的，他们不管。耶稣来呢，他要传讲一个大喜的信息，要讲到他们接受耶稣的时候，他们就可以得到欢乐，但是他们也不管。所以举哀也不是，这个吹笛也不是，无论怎么样都不是，莫衷一是。所以有人说这个世代呢，就是你说你的，我说我的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今天说一样，明天说第二样，没有绝对的真理与标准，也没有办法拿一个客观的标准来去衡量对方到底他做的是对还是错。我觉得近代文明呢，大概这两三百年呢，经过了很大的改变。这两三百年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从农业社会进到这个工业时代。农业时代就是人去耕种，然后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就工业革命来了，所谓的现代化了，很多的机械发明呢，很多产品发明呢，人呢慢慢呢就比较没有那么辛苦了，可以靠很多的现代文明呢来带来很多的方便。从农业时代进到工业的新的时代，然后从工业时代呢，在最近大概三四十年呢，就演变到一个资讯的时代，就是资讯爆炸，也可以说是一个一时代，就上网或者是后现代。我们是活在一个后现代的一个时代，我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名词还没有。后现代是什么呢？后现代多半就指到我们那些八十后的人，他们就在这个后现代的情况底下长大的。八十后不是八十岁以后，八十后是八零年代出生的，叫做八十后。我的两个儿子都是八十后的。那我要跟大家说呢，后现代呢，当然有人还是爱主的，后现代呢还是有人追寻真理的。那我不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，不过很多现在研究社会学的，他们就发现这个后现代呢有它一些的特征，蛮普遍的。这个特征是什么呢？后现代的人呢，比较不爱秩序，他不爱结构的。我们上一代，我称上一代就叫现代，好不好？现代就是我们这一个年纪的，后现代呢就八十后的，
所以我称上一代跟后现代。如果一个简单的分的方法，那当然不是绝对的，不是绝对的。简单一个分的方法，就是我的头发分界的，就是上一代的。那个头发不分界的，我们中间应该有，不分界的，就是乱乱的。但是你也不要以为他早上起来啊，就这样一起来就出来见人，没有。他们啊，很可能啊，用一个小时来弄的是这个样的乱。你说乱也要用一个小时来去弄，因为他要乱的有形，乱的漂亮。那你说哇，亮的怎么漂亮？他说这个很难说给你听。所以现在有一个词啊，叫做 chaotic。 chaotic 是什么呢？我们知道混乱就是 chaotic。 chaotic 呢，就是 chaos 跟 order 两个合在一起的，就是乱中有序。如果要翻译就是这个，就是乱中的秩序。如果你看现在后现代的一些的现象，头发 是其中的一个。你看建筑就知道，以前的建筑就是四四方方的这样上去的，现在的建筑呢没有，特别中国很多，因为中国那个是三级跳，一跳就跳到最前卫的那个地方。所以有时候你看到那些建筑好像斜斜的快要倒下来的，他已经算好了，他就是给你一个很新的那种的感觉。这个叫做后现代。后现代呢注重什么呢？很多时候想象很多，幻觉很多，幻象很多。那跟我们上一代的就实事求是的有一点不一样。所以后现代的人呢，他们很有创意，很 creative。 然后后现代呢，他们注重个人。那我们的上一代呢，比较注重社会，比较注重国家还有家庭。他们呢，他们就觉得我就是我，我对我自己比较有兴趣。所以他没有，很多时候没有以家庭的那个角度来去想来做事情。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孩是不是这样。如果有时候你跟你的小孩这个交谈呢，有时候你会发现好像我们中间有代沟啊。但是我鼓励大家去读一些后现代的书啊，那你就明白他们是怎么样来想的。他们呢觉得感觉最重要。他们感觉最重要。我们呢，我们还是以理性来去做主导。我们觉得还是有一个真理的规范，我们会追求一些有规范的东西。他们呢，他们就感觉，就跟 Nike 的那个广告 Just do it， 就去做吧，你想到什么就去做吧，你不要想那么多，不要想那么多，就是凭感觉行事。我不知道你们的小孩是不是这样。那今天整个的后现代的社会都是凭感觉行事的，没有绝对的真理的。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以前呢不敢抬头的一些的群体呢，现在都抬头了？因为为什么呢？他说你信你的，我信我的，你觉得你的对，我觉得我的对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，那谁也不要管谁，你也不要告诉我你的是绝对的真理。所以现在呢百花齐放，各显神通，哇，什么都有了，什么都来了。你也不敢说他不对的，因为你一说他不对呢，那就怎么样，惹来很大的反感。这个真理的问题呢，刚才我们说了，我不管，我不知道， 那个我不知道，这是真理的问题，是智慧的问题。那到底这个社会有没有绝对的真理呢？有没有绝对的真理？世界有没有绝对的真理呢？那很多后现代的年轻人呢，他们对于婚姻呢，他们抱着一个怀疑的心，他们对人生啊，也不知道人生有什么意义，所以他们对很多东西都打了一个问号，因为他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一个客观的、绝对的一个好的东西让他来追求，这个很危险的，很危险。到底有没有绝对的真理呢？有没有？有。那我们怎么回应这个没有绝对的绝对呢？那我觉得在主前五世纪，亚里士多德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答案。亚里士多德同期的时候，有一个另外一个哲学家叫 Protagoras。 Protagoras 呢，他很喜欢讲一句话，也是他的一个哲学的一个立场，他说没有绝对的真理，没有绝对的真理。亚里士多德呢就跟他说了，他说老兄啊，你这句话哦，就两个可能。第二个可能是你这句话是不对的。那如果他这句话是不对，有没有绝对的真理？有没有？有。那第二个可能，你这句话是对的，但是你这句话如果是对的话，你还是错。为什么？因为看你讲这句话的时候讲的多绝对呢，没有绝对的真理，哇，你看你多绝对。所以你这句话如果是对的话，那这个世界还有一个绝对的真理，就是没有绝对的真理，所以你还是错。啊，我觉得亚里士多德哦，这些哲学家里面的那种的思考哦，可以帮助我们。有没有绝对的真理呢？有。今天太多的多元主义后现代的时代，人呢就躲在没有绝对的绝对的后面，没有立场的立场，没有标准的标准，没有规范的规范。那其实他们举这个牌子出来呢，就是说我要照我的意思来行，你不要管我，世界没有一个标准可以管我的，那这个就很困难了。就好像世事时代，个人就任意而行了，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，哇，这个世界变得怎么？所以一个没有真理主导的一个社会，一个没有智慧来去主导这个社会，最后一定会进到一个死胡同里面去，危险的。我们看见这两个世界的问题，时代的问题，第一个是漠不关心，我不管，这个是爱心的问题；第二个是莫衷一是，我不知道，这个是真理与智慧的问题。所以耶稣他看到这个世界的问题了以后，他就做出一个结论，结论是什么呢？智慧之子总以智慧来行事，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食。在这个缺少智慧甚至反智慧反爱的一个时代，我们基督徒当怎么样来自处呢？我们一定要把爱跟智慧自己掌握，没有爱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维系，人变得很自我。没有智慧，你就算有这个世界咨询知识你都掌握了，你没有智慧来去使用这个，对你还是没用的。活在一个反智反爱的世代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耶稣说智慧之子当以智慧为食。我们基本要问一个问题，谁是智慧人？谁是智慧人？智慧人呢，在旧约智慧文学里面，然后到了主耶稣的时候，他们都接受 智慧人呢，就是一个与神建立关系，然后敬畏神的人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。但是我们也要了解，在旧约的智慧文学里面，还有很多的现实的一些生活的现象里面，我们要了解一件事情，真理是有两面的。刚才我们已经听主耶稣说过，约翰来了，他的生活形态跟耶稣来的生活形态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是吗？那到底哪一个对？哪一个对？都对，或者是都可以。那你就千万不要走极端，你千万不要走极端。智慧人呢，他不会走极端的。我记得好像上一次我在这个地方讲了，到底要不要用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去回答他呢？要还是不要？要又不要，两个都可以，要看情况。在台湾有一个作家叫吴达，他写了一本书，他说真理只有50%是对的。那我觉得这个题目呢好像很吸引人，但是这个题目有一点误导。真理只有50%是对的，那你这一句话就把所有绝对的真理都打掉了，对吗？这句话就是一竹竿打翻一船人了，就是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了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其实真理是有两面的，真理是有两面的。譬如说普通的时候我们不要说真理了，就是说普通的人生的智慧，三思而后行，这句话其实是真理的一面，就是多思想然后才来行动，是吗？但是有另外一句话是说延迟会失之交臂，你千万不要延迟，就是现在就做了，你不要想那么多。那到底做之前要想还是不要想呢？要想还是不要想？看情形。对了，你们现在学会了，看情形。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啊。但是有另外一句话说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那人没有犯我，我要不要犯他呢？要不要犯他？那这个就两派了，两种人了。那其实是讲到两种的情况，平常的时候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但是有一些人呢，经常就来犯我的，我就要先叫 preemptive， preemptive 就是先挡他，先挡他的时候，甚至有一点主动的来去让他不能下手。我喜欢这个普通的俗语的智慧，在天愿为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。你有没有看到另外一个一面呢？夫妻好比同林鸟，大难来临各自飞。那到底好的夫妻到遇到大难临头的时候，是同心来去对抗呢，还是各走各路呢？哎，有两种不同的说法。所以这个呢，其实就讲到普通的智慧，普通世界上的人生的智慧，有时候也是强调一面而已。好，我给大家看这个圣经的智慧怎么样。好，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，这句话是不是应用到每一个层面呢？是不是？你们很聪明，你们不立时回答。很聪明， 那为什么呢？如果遇到一个愚昧的父亲，如果遇到一个专以折腾自己的孩子来得快乐的父亲，那你还要不要给他折腾呢？你是要使父亲快乐吗？是不是？那他呢，他最快乐的是折腾我，那我就让他折腾了吧，是不是这样？不是。所以这一句话哈，是有一个前设，是有一个假设，这个父亲呢也是一个智慧人，大家读懂他背后的那个前设。那这个父亲也是一个智慧人，所以智慧之子是使智慧的父亲欢乐，那么大家就可以同一个 frequency。 要不然呢，这个世界有很多另类的父亲的，有一些父亲呢就不是以自己的孩子的利益来着想的，那一种呢就不在这个的范围里面。所以真理有两面的意思，不是真理只有50%是对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真理有两面，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只不过是现实生活的一面，还可能有现实生活的另外一面。所以千万不要把你的经验绝对化了。所以今天我们做见证也要小心，你的见证只不过是你的经验，那你的见证不见得可以应用到全部的人身上。譬如说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姐妹患了癌症，祷告好了，那就全面绝对应用的话，哎，有问题。为什么呢？有另外一个弟兄也可能患了癌症，同样的癌症，哎，他离开世界了。所以你千万不要把这些经验绝对化，不要把经验绝对化。好，智慧是什么呢？智慧可以判别真理的两面。智慧另外呢，就是掌握明智的判断。有智慧的人呢，他会懂得判断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。所罗门呢，他是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。当他求神的时候，他要求智慧，那他的智慧就是能够判辨神的百姓，为了神的托付给他的工作能够做得好。那最典型的一个例证就是，有一次有两个妓女，他们住在同一个房间。那有一个妓女呢，晚上啊，他们都生了孩子。那有一个妓女晚上的，因为可能睡太沉了，所以睡的时候翻身呢，就压死了自己的儿子。然后他发现的时候，孩子已经死了，所以他看见，哎，同房的另外一个女的，她的那个小孩呢在那边，所以就来一个偷龙转凤，啊，就换了包。然后早上起来呢，那个本来有活孩子的那个母亲呢，一看自己孩子死了，但是你知道母性哦，很清楚自己的孩子是怎么特征哦，小小的他都知道，所以一看，哎，不是我的，所以闹到这个所罗门那边去了。所罗门呢，他就好像一个写侦探小说的一个很知道这些这个推理哈，那个文学哈，应该怎么来去发展？因为神给他智慧嘛，他就想了这个事要怎么判断。然后他一个不想的，然后砰就出来了。他说把两个孩子都劈成一半，每个人都拿一半，那这样公平吧？哇，他这个忽然间来的，一点心理都没有准备的，就凸显了那些母性就出来了。那个 活孩子的母亲呢，她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那给他吧。那个死孩子的母亲呢，她说好啊，就批吧，大家就可以公平了，反正他的那个都死了。所以所罗门呢，他的智慧就是知道在这个紧急关头要以什么来去判断这个案件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人生中间呢，太错综复杂了，太错综复杂了。你需要求神给你智慧。主耶稣说，我差你们去好像羊进到狼群里面，你们要怎么样？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，就是要有智慧。那这句话呢，是刚好在十一章的前面的一章，所以耶稣他一定是有这个来做他的智慧的一个定义。好，回应那个廖某的，到底要不要服呢？我刚才说我要回来再谈这个问题，要不要服？我觉得廖某的做法很好，他就安装了一个这个行车记录仪，那这个车怎么样，发生了什么事，前面的事怎么样，都清清楚楚的记录。所以如果遇到一个好像那个老伯反口要咬他的，他很清楚有记录。所以这个叫什么呢？爱心之余要有智慧，智慧之余不会冷漠不关心。我觉得这个我们在世界上呢，有时候可能要多做一点的功夫，多来去知道我们人生在世要怎么样来防御一些的事情。最后一个智慧人呢，以智慧为事，第一要认清楚真理的两面，第二要掌握判断的判别的智慧，就是断案的那个判断，第三处事为人呢，要敬畏神。其实很明白的一件事情，智慧在旧约里面就是以敬畏耶和华为根基的，大家同意了哈？敬畏耶和华是什么？智慧的开端。认识至圣者就是聪明。我知道有一个华人教会有一个主日学老师，他有两个女儿，大女儿叫做敬畏，小女儿叫做什么呢？智慧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所以姐姐叫敬畏，妹妹叫智慧。敬畏在先，智慧在后，所以这个次序不能颠倒。智慧之子就是一个心里会敬畏神的，有一种对神的那种的惧怕。大家要搞清楚，惧怕有两种，一种是负面的惧怕，就是哇，觉得人生太脆弱了，没有办法面对人生种种的问题，所以很怕。那我觉得呢，弟兄姐妹，你千万要把这种的惧怕交托在主的手里。我最怕的是什么呢？我最怕是跟一些心里充满惧怕的人在一起，我最怕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心里充满惧怕的人呢，他就会制造一个可怕的世界。他里面充满了惧怕嘛，他就会告诉你很多他惧怕的事情。那本来你不怕的，那靠近了他了以后怎么样？哇，什么都怕了。如果呢定力不够的话，你就被他影响了。所以我很怕跟那些心里充满惧怕的人在一起。就算我定力好啊，我还是要安抚他，要他不要惧怕，那个是很费劲的，肯定也改不了他的。 但是正面的惧怕是什么呢？正面的惧怕就是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神他是大而可畏的，虽然我们是他的孩子，但是我们对神还是要有足够的尊敬。我在这里简单讲一个应用，我觉得华人教会，我去很多的华人教会，我以前也牧养教会有二十几年，那我觉得呢，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，也是一个坏习惯，就是聚会迟到。聚会迟到，我刚才呢坐在前面，我不知道我们中间谁早到谁迟到，所以我讲这些话哈没有针对性的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所以如有类同就纯属巧合。那怎么样来解决教会迟到的问题呢？有人说，一到时间就把大门都关起来。那这个叫治标不治本，他可能从此以后不来你的教会了，但是他还是迟到到别的教会去，到别的教会他还是迟到。那最好是什么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跟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来见面，来朝见他，我们怎么可以让他在这边来等我们呢？你跟大老板见面，你也不要大老板每一次都在等你吧。就算你有很多的理由，你也不好意思吧。大老板虽然笑笑的 看你进来，你还是不会感觉心里怎么好的。今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给我们敬畏他的心。智慧之子在一个漠不关心还有一个漠中一世的时代，我们应该认清耶稣，跟耶稣基督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。然后敬畏神就是不单知道神所要我们做事的守则，我们也要乐意来去跟随他。智慧就是认清真理会有两面，那掌握明智的判断，然后处人做事敬畏神。我真盼望我们都成为智慧人。我在开始的时候祝大家猪年诸事顺利，不过我想深一层，你今年一定不会诸事顺利。我不是要收回来，我只是在诸事顺利的这个再加一个，也祝大家新年有猪般的智慧，不是猪一般的智慧，是猪般的智慧。你有猪般的智慧，你在这个复杂的这个社会里面，你能够掌握，虽然不是诸事顺利的时候，但是你知道怎么来走，也知道怎么来去面对无定的明天。阿们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从你的话语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清楚的一个守则，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人。我们也知道这个时代实在是反对你，也反智反爱的一个时代，但是我们活在这个时代，我们不灰心，我们有主你的智慧与我们同行，我们要做一个智慧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头脑灵敏，我们心向着你，我们走在主你的道路上，我们就不惧怕。求主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，在新的一年我们有新的智慧，我们有新的力量。我们这样感恩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